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我们要把上一周访问小玉姐妹的节目继续播放下去。上次我们讲到她在婚姻遭遇困难的时候认识了主，而且呢开始把儿女带到教会去。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所以那时候你先生并没有回来。
没有，记得第一次带孩子到教会的时候，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当你一个人要跟神亲近的时候，要来认识神的时候，会有一个邪恶的力量啊，来拦住你。
啊，那肯定的，对。
这个拦阻是非常的明显，就我从我第一天我就说我要带孩子到教会，这个拦阻就来了。
怎么回事？你稍微讲点细节给我们听听吗？
教会我忘掉了，好像是十点开始聚会。
嗯。
我就开着车，可是我没有钱，那我就想到银行去提点钱。
嗯。
到银行那里的时候，我想要快嘛，我就跟小朋友车子钥匙放在里头，那个人都没有熄火啊。
嗯，
我小朋友说你们坐在车子里头，等我妈妈就到那 ATM 那去拿个钱，马上就回来。
结果呢？
结果呢？我正在提钱呢，转头一看，两个小朋友站在我后面。你们怎么跑过来了？他们还快乐的不得了跑过来。这一想，我想可惨了。我说车子呢？
钥匙在车子里。
啊，车子还在发动着。那两个小家伙就瞪着眼看，一副
他们那时候几岁啊？
那时候一个五岁，一个九岁多。
呵，还有还有，那怎么办？后来怎么办？
后来那时候也没有 cell phone， 那时候也没那么有钱，
啊，
每个人带个 cell phone。
想当年哪这么回事的，对。
马上就打那个那边有个公共电话，打了他跟我说，大概要快一个小时才会到，
才能过来帮你。
我想这下子那教会甭去了吧？教会甭去了。也没想到你才是几分钟，不到五分钟。
哦，真的，
不到五分钟，一个拖车就来，去破衣就来了。
嗯，
就是这边的专门我们叫去破衣，他是来拖车或者是帮你把那个车门打开什么的。真的叫不到五分钟，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到五分钟他就出现了。所以我到教会没有迟到。
所以你那个时候小朋友也蛮喜欢去教会的，当妈妈开始喜欢去的时候，是不是？
刚开始我第一次要去的时候，我心里是蹦咚蹦咚蹦咚跳啊。
嗯，
就在想说，哎呦，小朋友不晓得肯不肯跟我去啊？
嗯，
啊，没有把握，反正那时候就一副假装没有这一回事，反正我带你到哪儿去，你就得跟着到哪儿去。
嗯，
就带去了，我也不动声色，不表示说我怕他们不高兴，也没有问他们说你要不要去啊？没有，反正带着你去，你就跟着我去。
嗯，
不是问他们可不可以，就是我去你就跟着我去就对了。
嗯，
小朋友就跟着去了。事后他们也没说不去，那每个礼拜他就跟着我，自然而然
习惯，
我没有反
对。
对，
挺好。对对 对, 对。可你那时候有没有一个心理障碍？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啊，甚至是基督徒，他有心理障碍，他怕到了教会以后，人家知道他婚姻有问题，他怕人家问起这个事情。你没有这样的心理障碍吗？
我好像没有。
嗯，
我所谓的没有这个心理障碍，就是说我实在忙得伤心的没时间去管别人怎么看，因为自己工作忙得一塌糊涂，还要教会，然后要照顾小孩，我已经心力交瘁了，我完全一点力气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走过来的。
那难道你先生就一直跟你在这个僵持之中过了这么多日子吗？还是他有的时候他会回来，你认为他改过了呢？
后来是差不多过了五年以后，
五年
他是说他要回来。
嗯，
回来那时候教会也不能怪别人了啊，就是没有这样的教导，也不晓得。那时候就想说，哎呀，神谢谢你啊！
所以那时候你心里面真的是觉得蛮 positive， 你觉得他回来是好？
因为我不相信人会骗我，我相信他要回来，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回来？所以我认为他骗我干嘛？
嗯，
他如果要回来，那我就相信他。但是从来没有对这个问题讨论过。
哎呦，这个和我们这个南半球弟兄这个问题简直是一模一样。他也是他的妻子出了问题，后来他接受他的妻子，他也觉得应该从心里面完全原谅他，但是就没有再谈这个事情，教会也不谈。
对，教会不谈，然后我不能跟他谈，其实不是我不愿意谈， 而是那时候我先生是这个样子，
嗯，
他会说，反正如果你要讨论任何事情，不是他想要讨论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哪壶不开提哪壶。OK， 就是你要旧事重提，你在算旧账。事实上，你不是在算旧账，你什么都不能说。换句话说，你只要提到一点点的时候，
他就跟你发怒，
他跟你发怒，大发脾气，摆脸色给你看。
嗯，
等于就是说都是你的错。OK， 就是因为你不肯原谅我，我才会怎么样？都是因为你怎么样？所以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解决过。我知道这个没有解决，可是我也只好假装事情很好。只要没有事情发生，我就认为我应该会好的，只要他愿意回到神这边，他也认识神的话，我相信神可以改变我，也可以改变他。
那教会的传道人晓不晓得这个事情？
教会的传道人晓得，可是并没有，
他也不插手这个，他也不要求你的先生回来的时候对他的过去的行为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
至少那时候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 practice。
其实大部分的教会都没有了
确实是没有这样的教导。那我现在往后头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是个 disaster，
是很危险的，
这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对大家都不好。
因为照着圣经来讲，假如说你犯罪的话，你停止了这个犯罪的行为是不够的，因为你并没有真真正正得到释放，必须有所谓的认罪。这个认罪不但是对着神认罪，对着人你需要有一个清楚的交代，那个过程能够让你脱胎换骨。
我相信我现在明白了，可是 too late
嗯，因为主耶稣就讲说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边出来。那一个人如果不肯认罪，其实他的特色基本上就是像该隐的特色一样，就是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然后他觉得他发怒很有理。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典型的例子。因为我相信你这个个案也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一定很多人都在这样的经历里面。那你假如说你现在啊，假如说你现在像当年一样，你会怎么做？或者你有一个年轻的姐妹碰到类似的情形，她的丈夫或者一个弟兄，她的妻子回来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说，哎呀，既然回来都好，往事就不要提了，我们大家继续仰望主，就往前走就好了。你会怎么建议他？还是你认为说两个人应该坐下来好好的靠着主的恩典算算账，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到医治？
我相信啊，如果两个人可以谈，那是可以。大部分的夫妻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两个自己谈的。
是啊，那当然。所以我在问你们的教会嘛，因为这时候教会必须要发生功用。
对，如果说教会能够发挥这个功用的话，说实在，这个人才真的是得救了。或者是他这个家庭，
或者是从那个过犯里面被拉出来的，就等于这么说哈。
要不然你只不过是把一个发烂的、发臭的东西啊，你把它盖起来，它里头继续烂了。
过了一阵子又换了一个对象又出来了。
绝对是的，因为他的问题没有解决嘛，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那我先问你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啊，
那会不会有人说他回来了，你不完全原谅他，或者你让他觉得很没有地位，所以他就不肯跟你认罪？有没有人跟你这样讲过？
我相信没有人直接这样子讲，可是你可以说，我就从有的人这么说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好了。就如果你没有亲自在那里的话，大部分的人是不太明白的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就是说，你出这个问题吗？有人就一句话了，他就说铜板没有两个不会响。那这句话呢，真的是那个就像拿一把刀刺到你的心。
那是当然了，对啊，
真的是痛到你叫都叫不出来真的痛到叫都叫不出来。
可是这句话有他对的地方啊，你不能说他没错，对不对？你不能说他全错
没有错啊，铜板没有两个不会响，可是铜板丢在地上硬的地方也会响啊。
Okay.
一定要两个都要做同样事情才会响啊。
他回来从来没有向你认过错，你说这个意思？对。那从他出事以后一直到你信主，你有没有向他认过你的错呢？
我有没有向他认过我的错？我记得他回来的时候啊，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我大概有快6个月的时间啊。我没有办法跟他就是比较亲密的话，我是没有办法。
是。
有一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在听一首音乐，那首音乐一听就引起我很多，因为那首音乐是我知道他跟那个女的在听的，
哦，
所以我听到这个时候，我真的只能说我很难受，我就闭口不言，就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是，
那他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大发脾气，
嗯，
我还记得我一个人坐在那个房间里头， 我真的很难受，很难受。
那当然是。
因为他从来不让我讲任何的事情，对不对？
你的意思是说，他回来没有跟你有任何一点清楚的交代，说到底这几年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能跟他讲，他也不让我问。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不讲，我回来就好，你还要怎么样？
我已经回来了，你还要怎么样？
对，你还要怎么样？OK，你还要怎么样？你非得不把当人看才你才过瘾吗？所以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问神啊，就心里在问神。后来我突然想起来，就说好像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这不是你多年来的祷告，你要他回来，他回来了吗？那这种冷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那时候我一想到这点，我真的是低下来了，我去跟他道歉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几年来我要跟他道歉什么东西，虽然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妻子，老实说确实不是啊，我有我的性格上面有一些缺点，但是如果你问我说是不是非常的忠诚，是的，是不是很忠心照顾家，是的，是不是专心照顾我的孩子，是的，
是
啊，这些我都做到了，不是我故意去做，也不是我特别去做，就是
自自然然的，是个本分嘛。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做，不是因为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正常情况，我相信每一个人这样做，不一定说他一定想到他是多么的大的牺牲啊。
对，
我相信每个人，只要你是在就正常的人的话，这是你的本分，你本来就是该做的，你也是可以说是甘心乐意去做，不会去说我做了这个你就要给我什么东西。我相信没有多少人是真的这么去想。当然我有没有错，我相信有，但我错在哪里我也搞不清楚啊。我只能跟你说，或许是说我错的地方就是说，他当初到外地去的时候，或许我应该打着包袱就跟着他走，这个我没做到，这个我确实没做到，或者说是，但是 anyway， 他那个时候回来那一次，我就跟他道歉，说我不应该发脾气，我真的是跟他道歉，我说我至少我要跟你解释我为什么不高兴，那我就跟他解释我为什么不高兴的事情。
那他的态度是什么呢？
他的态度倒软下来了，
是
那一天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我们之间的关系
还有希望，是
还有希望，还有个希望。从那时候就好像我们就回到过教会的生活啦，礼拜天到上教会，好像日子又过得平顺安稳啊。
可是他还是没有把他的事情借着你向他道歉，他向你道歉，他并没有这样子。
没有。
那后来怎么会再出事情呢？我不是要打听你的隐私啊，我只是觉得说这个，我想听众朋友都会很好奇，那后来怎么样呢？既然都看起来还蛮平顺的。
就说后来因为他被公司lay off 掉嘛啊。他没有工作，那就大概找了两三个月，他就急了。那时候他就说，中国大陆那边有个 agent 找他，就说那边有个工作给他。
所以他就一个人又到了中国去了。
对，那时候我当然是非常的反对，因为根据他过去所做的事情。
对，你觉得他会把持不住的。
对，可是他死不承认，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从来没有原谅过我，你才会不要我去，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怎么讲，那时候也为这个事情吵了个天翻地覆啊。
你们那时候孩子几岁呢？
一个已经上大学了，一个还要一年多，还两年才上大学。
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你要是真的把孩子扔下来，也是不是没有可能的事了。
一个在高中嘛，那大学那个当然没有问题了，他已经
是是是。
那如果把他一扔下来，老师说实在是不负责任了，孩子谁带啊？
而且这个教会的生活你必须要考虑啊。
一个是教会的生活，另一方面那时候就说，他说我只去一年就好了。
那
就话说一年变两年，两年变三年，三年变四年，四年变五年，就一路拖下去了。
那这很多这个在北美的这个华人啊，到了国内据说都是成群成群的有这种风气啊。
要去的时候不是说先生先去，要去老师说要去，你要去就全家，
就全家一起去。
先去，事实上我先生去不到几个月已经完蛋了，
出了事情了啊。
我们那个指头都用掐了，你就可以掐得出来，这几天就已经出事情了啊。
但你的意思说，在他再去之前，其实你们的生活还可以，尽管说从前的账没有真的算清楚，但是你们从各方面来讲，夫妻的生活、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还可以，就是
算可以。可是我知道他那时候在公司上班，另外还有个女的。
哎呦，
他从不认账就是了。他从不认账。那我会知道是，我想夫妻之间有的人可能完全不知不觉了啊。
对，
但是对我来讲，如果对方一有什么地方你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你不一定要有证据，你不需要有证据，你真的是可以感觉这个东西。
是啊，这个其实是十之八九是，就是说你一个 完全正常的夫妻是不会有这样问题的，有了问题而且主会显明他的。
我相信是，这是一个直觉，我相信神给我们很多礼物啊。
嗯，
直觉也是神给的礼物。
那当然是啊，这些东西他当然是让你心里面知道了。
对，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用言语解释，你要就说你到法院去要你举证，你是没办法举证的。 OK，
对，
但是你就是知道，你就知道。嗯，不对劲。
Yeah.
你从看他跟别人讲话，就是跟任何一个女孩讲，你从一个人的事上，从他的行为动作、眼神、话语，你事上都可以听得出来的，
那
都可以听得出来。
那你现在，我假如说叫你现在对一个，我们就是年轻的弟兄好了，他假如出了事情，出了轨了，
嗯，
他也愿意悔改，
嗯，
那你站在一个大姐姐的身份，你会劝他做什么？你是一个姐妹，一个过来人的姐妹，劝这个弟兄，你会不管他听不听，你会怎么劝导他？
对神认罪，对人认罪。
认罪到什么地步？我错了，从此不要再提了，这算不算认罪？
是，交代清楚。
交代清楚。
Be very specific。
Okay.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这个一方面也等于是把你的心里那些不干净的东西一条一条啊，你讲出来的时候一条一条 delete 掉。一条让神来为这个事情真的为把你洗过去，让你真的是明白自己要为这个所做的事情负责，而不是就是说一笔带过，一笔糊涂账过去。
嗯，
你没有交代清楚，你就永远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哪些地方需要交代的，你就没什么了不起嘛。
嗯，
只要今天一笔糊涂账，只要他再继续收留我，那就可以了。
尤其中国人很这个得过且过啊，我们。哎，呵呵，要不然日子太难过了，能够差不多就好了，不要再去翻旧账，这是中国人很坏的习惯。
完全错误的，这个不是翻旧账。
嗯嗯，
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啊，
嗯，
他真是恨不得他能够那些事情没有发生，他恨不得把他那个事情跟你交代清楚，这个事情真的完全解决，让你能够原谅他。你能原谅他，你不原谅他，他也觉得他是理所当然，不值得你原谅。
你看过这样的人没有？
好像没有。
因为他如果真的这样的人已经看不出来了，因为他又不是你先生，对不对？
对，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这样告诉过我。但是我知道，假如今天是我这样做，我不是说因为外遇的事情，我是说假如我今天，我是用同理心啊，今天假如有一件事情，就算我不是真的做错事，可是对方误解，这个人是我在乎的人，老实跟你说，我是想尽办法要解释，
对，
让他知道，
对，
更何况如果是真的我错，我心里很抱歉的话，我真的是觉得我一定要跟你道歉，你不原谅我没关系，是我罪有应得，
嗯，
我只是用这个心态来看，就是我将心比心了，如果是我是这么做法，
嗯嗯，
你过一个看过人这样做，没看过。对对对，有就我只是听来，没有说亲眼看过啊。
你听说有这样的人就是。
我听说有这样的人，okay, 不是我亲眼看过，但是我也是我认识的人，事实上我也不指出来啊。
嗯，
他们确实在教会面前对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他是交代一清二楚。嗯，
这个交代能够让你得到释放，这个交代能够让你把东西摆清楚。因为我们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啊，另外一方面呢，你如果不经过这个认罪的手续呢，你就不晓得神到底怎么看这个事情。因为实际上一方面我好像觉得很残酷，这个过去的事情我要拿出来讲，可是实际上圣经的讲法是非常有意思的。圣经是说，这是既然你晓得这个是错的，你也晓得从前呢，就是好像就身不由己这样掉下去，继续留在里边，你还知道那是错的，这就证明什么？是你里边的罪做的。那一个人如果他能够知道怎么认罪的话，他就从肉体的权势底下脱离了出来，这个很厉害的啊！你越是不认呢，你越是跟这个罪啊摆在一起。所谓不认，实际上是一种默认，因为表示说这个肉体的情欲就是我就是这个肉体的情欲。实际上就是神的旧法来讲呢，不，他刚好是反过来，他为什么要你认？那你说认一认这个是谁的，认一认这个是怎么回事？你这么去认的时候，你突然就会发现说，哇，在我里面呢有所谓死的律、罪的律，我真是苦啊，我一生被罪捆绑，我这个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带着我走。他一下子看见了这个事情，他就差不多出来了。那看见了这个事情，你才会再体恤到别人的痛苦是什么。因为我相信你这个做妻子的，那个真正让你这个哈心肝破裂的事情，还不只是你先生犯错，而是 你先生回来之后，他这整个的表现，他根本不顾惜你。
没有错，
对不对？
真的是没有错。然后就是你刚刚在讲的那个是真的完全正确。那一方面也是，我想个人的经历就是，当你隐藏一件事情没有交代的时候，那个隐藏的事情就可以有力量来控制你，因为你
怕那个就变成你了，因为你决定跟他成为一体嘛。
没有错，你就被他控制住了，你就被这个东西控制住了。
是啊。Yeah, 所以我们在你看这个，我们大概在最近我忘记是在网上回言还是怎么样，还是在节目里面说的，就是神叫亚当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各样的活物从他面前走过去。亚当一定要给他取名字。
嗯哼，
你取了是什么名字，那个名字就是那个东西。那一样的，我什么叫做认罪？认罪其实是把你过去你自己从前所做的事情、所想的、所看的、所打算的，从你这个得救的人眼前走过去。你叫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哎，我是最反对人家把这个叫做什么婚外情啊，是不是婚姻不美满呐、啊？所以无心的错，这个叫做淫乱。
对
不对？
是什么就叫他什么。
你如果发现说啊，我就是好色，我就是成了肉体的奴隶。
嗯哼，
我是卖给罪的。主啊，你救我！我这个人真的是有色情的问题，你就出来了一半了。你如果不愿意这样做，那你当然会回去听你的情歌，是不是？回去想你从前的事情。嗯、你越是这样想，就越是出不来。那我发现尤其很可怕的就是说，现在居然有很多的姐妹会出这类的问题。弟兄出这类的问题呢，是弟兄在肉身上的软弱呢，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姐妹出这样的问题，那肯定她可能平常在心里面纵容了罪在她里边的酝酿。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对小孩子的教育啊要很重要，在他小的时候千万不要给他去接触色情的东西。在他面前不能有这样的榜样。你看那个时候雅各，他四个太太抢他，他的大儿子流便，
嗯哼，
是不是？他当然就没有好榜样嘛。他们的私生活都相当的糟糕，因为没办法。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要认罪？认罪让你明白自己是罪的奴仆，并且把你和罪分开了。就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认为说认罪好像是承认自己多错，实际上真正的认罪是说我承认我是罪的奴隶。现在感谢主，你什么时候认，什么时候得释放。不但得释放，而且这一切的罪其实不是算在你的身上的。一个人他认为认罪是跟我算账，那就表示他根本还在罪里面。
完全正确，
不是累白身的。
再正确不过了。
这很可怜的，很可惜的，
可是老实跟你说，以前不懂这个东西啊。
哦、那当然。
以前就是有的时候，你为了求好，所谓的好，中国这个好字，
不吵就好了，是不是？能够再有一天好日子过就好了。
真的是叫息事宁人啊！你只要 shut up 或者嘴巴不讲，
而且你受不了，就是说有的时候，就像该隐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你看他那个凶啊，他那个凶啊，是不是？那。你会在那个淫威之下，就算了，明天再说吧。
没有错，因为你真的，我们常常会想，就说，哎呀，或许我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个已经跟罪啊、哦、没有什么退一步的。你退一步他，你退一寸他就进十尺，就绝对不能退、这个东西不能退。
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好多次嘛，这个该隐杀了亚伯这件事情，其实亚当弄不清楚怎么回事的。但是亚当也不知道怎么来管教这个孩子、
嗯、
因为连用的字都没有，是神这时候才把罪这个字点出来。但是他直接对该隐的几个特征他就说了，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这个会发怒会变了脸色是一个人不肯从罪里面出来最最清楚的征兆。所以不用问你多晓得，这样的情况都是一个没有认罪的人，当你和他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一定发怒，一定变了脸色。一个真正认罪的人，是认了罪的人，从罪里面出来的人，你和他谈起这个事情，他会感谢赞美主，充满神的恩典，并且他真的心里面觉得对不起你。
嗯哼。
而且呢，这个对不起并不是一个 guilty feeling， 好像整天在你前面做小人一样。不，他得到一个完全的释放。道理上他觉得对不起你，可是心里他得到一个完全的一致。
嗯哼。
你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好像对不起你的人。一旦人真的认罪，很奇怪的，你也好了，他也好了，然后这一切的事情就像从红海里面出来，像离开埃及一样，很清楚的。但这事情非常非常麻烦，我是蛮同意你的，就是说现在的教会里面的确缺乏这样的教导。 因为大家就说啊，你要爱呀、啊，你要包容啊，你为什么不饶恕他呢？对不对？要你就对牛弹琴，没办法再讲下去了，没办法再讲下去了。
那更何况有的时候，世上有很多人反而给我们可以讲，就是说受害者来讲好了啦啊，讲了70多受害者，只是说那个没有他的配偶，有外遇的那个。有的人给他们那个压力是
很可怕，那白色恐怖，那个精神
是可怕。就是说，你不但要听到人家说一定你做了什么事情，要不然你的配偶不会做什么事情，一定你犯了什么罪，他才会这样子对你；一定你不够柔顺，他才会这样做；一定你不够顺服，他才会这样；一定是你轻算他账，他才会不肯回来；一定你怎么，那个实在是恐怖到不得了。
对，因为你已经受伤，你已经没有力气了，再加上他会发脾气的话，你的日子没办法过的。
就是恐怖，没有安慰到人，反而就是
是很麻烦的，
自己都担不起的担子硬加在别人身上。
是啊，是啊。哎，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只能够谈到这个地方。明天我们会把小玉姐妹的访问为听众朋友们播放完。我要向
山，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